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估计我这话你还没听着，你这句话要旁边坐着一人物
目标转移了。
北京茶馆的李老板李正先生啊，今天是来到我这个演播室了啊，非常欢迎您来我这里。
哎，谢谢江峰老师，江峰大哥，谢谢。江峰这个频道的那么多的粉丝，钢丝、金丝。
昨天咱们还吃了一个粉丝啊，
哎，
炖粉
还有
丝，
羊
羊肉
肉
炖粉条啊。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是上次见面，我是到了您的那个。
茶馆，茶寮斋，
对，您那是特别多的好茶，还有这个茶盘、茶具，我这是没有啊。原来我这个古董桌子你看着了啊，这原来给医生用的
啊，
我给淘来了放我这儿。
嚯，
这我这呢就清茶一杯了，
清茶一杯，
清茶一杯啊，咱们就今天就在这里聊聊天儿，
没错没错。这个茶馆茶寮斋啊，有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啊，
清茶一杯喜相逢。哎，天下茶友一家亲，怎么能更亲呢？就得上人家来，这样最亲。
是，
原来后边这场景啊，我每次看着的时候，都是我都得猜后边这些画啊。
哎，这
是个实景。
您还是第一个来到我这个演播室，
哎，
节目，
这我太荣幸了吧，
高兴啊！
原来那个呀，就左边那张画，我是看出来了，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是
右边那小画看不太清楚。哎，今天揭秘，您得揭秘一下这边
啊！对对，您不是看清楚了？
华盛顿，
对，华盛顿是华盛顿过特拉瓦河。
哎，
对，当时因为是他带着大陆军嘛，
嗯，
跟这个英国人在打仗。
哎，
对，所以当时他打了8年嘛。
嗯，
我记得当时中共的那个也前党魁叫江泽民嘛，
对，
他还跟那个美国领导人套近乎，他说
啊，
你们也打了8年，我们也打了8年。
哇，他打了8年，
是他打了8年，说是所谓抗日嘛。
对，他爹是叛徒。
哎呦呵，你看看都敢说，对不对？但是他实际上的8年，他中共也没怎么出力，
是
是，打的都是逃跑，大刀
带牢子回来，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实际上都在延安，都向自己的同志脖子上砍着呢，知道吧？这边呢，华盛顿这个当时特拉瓦河这幅名画，它蕴含的一个意思，当时这个大陆军呢，这个仗打得特别艰难，
嗯，
后来呢，这个华盛顿呢就提出呢，就是叫全军祈祷
啊。
要全军祈祷，
嗯，好，
就是大家呢，就是祈祷咱们怎么样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
嗯、
当时连土豆也吃不着了，
嗯，
大陆军呢衣衫这个褴褛
，
然后呢这个火药呢也不多，
嗯、
就是非常艰难。最后居然把这号称龙虾兵的这个英国兵给打败了，
军中祈祷，哎，太感人了。这和您做那个巴顿将军里边，哎，都有类似的情节。
没错，是，实际上真正的美国传统就在这里。
哎，一个信神的社会，
对，
没错。
所以我就是把这东西放这儿呢，是有这么一个意味，
嗯，
要鼓励着我们去。在非常艰难的这个时局之下吧，取得这么坚持住，取得这么一份信心，所以我想今天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不就是这么一个时局？
也是这样一个时局。
虽然我们好多自媒体，咱包括您啊，包括我，原来我们也经常给大家打气儿，但事实上，朋友们，川普是非常
很艰难，
非常艰难，这仗打得非常艰难，打到这份上，如果说。两条腿吧，一条对付这个华盛顿沼泽，
嗯，
是吧？一条是咱们的法律诉讼走这条路。如果这条法律诉讼这条路，你看朱莉安妮，
嗯，
阳性了，
是
是不是？现在那个是 Jenna Ellis 也是测了阳性，但没对外公布，这对大家的打击是很大的，
没错，
是吧？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么说的话呢，川普这条路也是走得非常艰难，最后靠什么？我觉得
对神的正信。
对神的正信，
对，
就得靠信仰才能把这条路走下去。
没错，美国
历史，美国老百姓也这样，
哎，
是不是？现在唤醒了民，
都在祈祷，
都在祈祷。
而且呢，美国历史上，他就好像开国先父们建立这国家基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过程，人就有这样的传统，
对，
所以就得面对这种极端的挑战。
是，
川普呢是极端施压的大师，所以呢，我们都非常相信他能面对这种挑战。
甚至好多压力他找出来了，
哎，对对对，
我扛得住，就看你们这帮小子，
没错，
扛不住了，
没错，没错。
哎，我就是你把扇子搁这儿吧，搁这儿吧，
俩人都使啊，这扇子两人都使，
是，这个是一道具，
哎，对对对，其实还有一点啊，我来这个江峰老师这儿呢，我们中国人也讲礼尚往来，上回咱那寒舍呀很寒酸，人家这么大一腕去了哈，屈尊下驾，对
对
对
对，不能再说
寒舍，所以呢，我这次啊主动来拜访一下，其实啊还有一目的。
啊，
哎，我是带着我们茶友的委托来的。茶友老在茶馆底下问
啊，
江峰老师干嘛去了？因为您最近这两天发现没有完全是一天一天那么更新，没有按时更新。有的人呢是必听不听不行，不听睡不着觉，所以呢经常让人睡不着觉，人就急了。所以呢我就带着茶友这个嘱托过来调查调查，
调查。
所以这杯茶呢也是调查，对，结果真调查出结果来了。 您知道这个江峰老师干嘛呢？最近是立足江峰时刻，面向江峰 time。江峰 time 是江峰老师，
你说我的英文频道，
哎，一新频道叫江峰 time。您简单介绍一下。
啊，其实是这英文频道，我这个我大跟大家开玩笑了，我说咱们是做历史上今天，做这个江峰漫谈做起来的，说的都中文嘛。如果大家想学一口
标准的
不地道的文艺英语的话，请看英文频道。
哎，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演绎一下吧。您要想学一口标准，不是听那啥，想学一口伦敦音，想学伦敦音，伦敦味的，您就听这频道当学习了。哎，江峰老师，我模仿一下啊，江峰老师一上来，Good morning, everyone.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江峰times。
您这是一听就是伦敦的拉黄包车，
拉黄包车，刚去外来移民，
这是一喊说，客人您到哪儿去啊？哦，伦敦塔呀，走着您那是，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啊，到现在咱们还没进入主题呢，
现在开始进入主题啊。
其实我跟您说是这样子的哈，英文频道我开呢，当然不是为了教英语，因为我自己英文发音不是很好，因为原来在欧洲生活过，还参加了一点欧洲的这个口音。这个过来以后呢，为什么现在做英文频道呢？是我们非常清楚，其实现在这场大战啊，它的主战场在美国了，
没错，
对吧？咱们虽然说那个攻上来的这个势力吧，后面呢有很多看到的中共的这个后面的影子，你是安提法得到了资金，是吧？这个黑名贵也是中共的组织在这里边，甚至包括现在咱们说这个病毒这个问题，这冠状病毒这个问题，你别看这个朱利安尼，中招了。前阵子川普也染病嘛，对不对？很蹊跷的这个事情。咱们知道这个冠状病毒，它病毒的散发它是扩散型的，对吧？为什么在一次大型聚会中专门盯着这几个关键人物让他们中招？
没
错，对吧？咱们不是在散播某种所谓叫阴谋论或者是诡计啊，不是，咱们就看这个事实反映出来的。因为这里面有两条啊，如果说中共下手的话，我直接弄个蓖麻毒给你弄成心脏病复发，像原来的这个捷克议长一样，
对，
那一下子就完了，那就开战吧。那现在是病毒，你该染的，那你自己不好踩，运气不好，
有自然的这个理由，
是吧？但是它就达到了两个目的，朋友们，咱们看，第一，你是不是得歇15天？那你隔离15天，
最需要他起作用的时候。
对了，没错，把你朱利安尼和你杰内艾利斯，你这两个主要的律师代表，给你弄歇菜了。你歇15天，后来可能整个局势你就发生了。不利的发展了，
尤其现在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
没错了，现在已经进入12月初了。
是啊，
原来说12月8号、12月14号这两个关键点都在这儿了，
哎，
是吧？那么现在第二个呢，你达到一种什么呢？你原来就说了，你川普你是鼓励大家不戴口罩啊，是不是？你天天搞竞选集会啊，你不顾美国人民生死安危啊，这下子给民主党的递棍子，主流媒体所谓的这些流氓媒体吧，递棍子，
没错，
让他们反过来打。所以这达到这两招就行了，我不用真的给你弄死了，我就这么达到这两个阴谋的目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实际上形势也是挺紧张的，
对，
是吧？
对，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江峰老师说这个哈，我很早之前其实他们的团队刚出现这种病例的时候，好多人就在底下说，说太精准了，这个病毒太认识人了，特别精准。虽然呢很快呢都过去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背后确实值得怀疑。当然了，这个最近美国大选呢出现了太多蹊跷的这种场面，其中最蹊跷的一点就是这么公开的舞弊，这么多的证据，愣是那么多曾经让大家觉得有正义感的人呢其实不出来说话。
对，
然后整个呢美国的平民一直在呼吁，但是很多政界的高层等等的啊现在是表现得非常矜持，就这个事儿本身也是挺微妙的。那么所有的频道呢都在抢这个大选的新闻，都在跟大选的新闻，但是实际上等于这个中美关系里边很重要的那头啊，就中共那头呢，他现在大家都好像好多人都已经把目光挪开了哈，没给予足够的关注。
是，
那么这两天呢就有一个跟中国和美国同时有关系的这么一个新闻，所以呢我也很想就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江峰老师。
那别咱们就聊，我先纠正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大款大咖那个我不承认
啊，行行行，我收回，我收回，
收回。我其实我心里挺烦大家说这个的，我记得咱们朋友之间开玩笑可以啊，说你大咖了请客，那
开玩笑，
那我大咖请客，
大咖咖字音发错了，大哥， 老大哥，
啊、没错啊、哎，但我实际上是个大卡，一到请客上我什么大卡？那个实际上是我刚才再补充一下，就是问到我说为什么做英文频道，像、嗯、像刚才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选择了不发声了，
没错。
你包括那些所谓原来的所谓主流媒体，咱们看的报纸、嗯、看的电视都是他们的声音、嗯，现在都不发声了。我觉得我憋不住这口气。哎，我就说，我就我这口，你刚才说的，咱们开玩笑的伦敦黄包车夫的这个口音的英语，我也上来助阵，我非得说他不可，因为现在这个战场就在这儿，
就
要让更多的美国人，让他们手中的选票，让他们的那份声音发出来。
嗯，
所以我做英文频道。
对，这一点呢，这个江峰老师说这个哈，我特别点赞。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次有发现了哈，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在这次某种程度讲哈成了一个小的中流砥柱，就是在这次川普被舞弊的案做的这么被动的过程中哈，很多的华人在力挺真相，在寻找真相，在发出这样的声音，
是
根据自己力所能及的发出这样的声音。当然人有频道的时候呢就通过频道说，没有频道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个转发来说，
对，
但是都要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我记得是林伍德律师还是谁说过一句话，有真相才有自由。所以呢美国自由精神这灯塔不熄灭的话，传播真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特别赞成江峰老师做英文频道。那么也希望美国的华人，不管我们口音有没有那么纯正，但是呢我们的声音是很纯正的。
是。太好了，爸说的太好了，这是咱们那个从这后边特拉华河，特拉这小下面扯到这儿了，
对对对对，
说现在这言归正传，是不是敲太响了，不够用？
对，言归正传，说正题啊12月7号的时候啊，
真有正题啊，
真有正题，
真有正题
啊，行，美国的财务部啊，财务部发了一算通告吧，
美国财政部
对，根据川普总统的第13936号。行政令，哎，发了这么一通告，什么决定呢？就是要制裁中共那边的，就是北京那边的14个人，很特别的人，什么人呢？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对，这事儿是有独头的，
是不是有独头？
有，
就一个委员长，就一人，下边一共14个委员副委员长，
对，
整个连锅端，一网打尽了，这事儿您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当时他首先他这个。主要的背景啊，就是香港国安法嘛，是吧？香港国安法呢，现在在香港是强制执行。那么咱们知道前段时间呢，把香港立法会里面有4名议员呢，他直接就给就踢出去了。
哎、对，没错。
那就是所有的这个民主派、民主泛民主派的这边，
公民党的4个人，
对、
哎，全踢出了。
后来泛民主派整个就退出了。
没错，没错。剩下那些所有的人，
既然你都不玩这个民主这套了、
哎，
咱们就不配合你了。
对，
不配合你玩这个虚伪的民主。
香港的立法会由此被西方誉为没有反对派的立法会。
是，
嗯，
既然不让我们真正投票了，我们个个都
不跟你玩了，
咱们不做生计栏，
没错，
是不是？不做生计栏，
投票机器，
对，不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退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咱们真实的看到了，就是在香港，实际上现在的是已经彻底的，所谓叫一国两制是彻底的玩完
了，
彻底玩完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主要的一个背景。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光说到这还不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机去做那个事儿？然后为什么美国要针对人大来进行这个制裁？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去多一些思考点。
OK OK，
是吧？
江峰老师呢就觉得这个人大这十四个人和普通的这个行政官员。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对对，
因为在美国人的这
个
概念里面，这个人大的，毕竟他们认为你还是个力够，
哎，
对啊，不管你是从延安时期，还是从这个西柏坡时期，还是从北平的时候开始宣传的中国的民主，
对，
实际上都是最后他们原来有个标志是美国嘛，
嗯、
那么至少也让美国人误认为中国实际上多少有那么一点民主吧，
没错，
那么好吧，
代表民意的一个，
那人大立法机构它应该是选出来的，
哎哎，
至少是由某种程序诞生出来的代表吧，所以呢，基本上美国社会、美国政界是不太进攻。人大的
觉得这部分跟自己是某种程度讲重合重叠的部分
是
相似，
也说不清楚，
哎，
话也说不清楚，所以一直不动。但现在我们就看出来，川普整个行政团队，因为从彭斯的2018年的那一场演讲开始，一直到后来陆陆续续整个川普团队的鹰派团队对中共的一种喊话，一直到蓬佩奥最近的一些讲话，明确的将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了，
对，
是不是？
对，
这一点也认清了，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说的中国人民不满意， 中国人民不答应，十四人民要怎么样，实际上是一句虚词。
哎，
本身呢根本不代表中国人民，所以他就不具备这种合法性。
这是本届美国政府，就是川普这个白宫整个这个行政班子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对，
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把这个事儿掰扯得特别清楚。
是，没错，这也特别好做的。所以我讲呢，既然有了这一点，就是说等于是美国精英、美国的政界这么也认识之后，我就能对你的人大，这十四个人大副委员长啊，他原先呢其实也是基本上主要都是各个省市区的第一把手，
没错，
老的地方你干到这个副国级了嘛，是不是？所以你肯定是这个待遇。
对，
那么其中也包括所谓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花瓶党的一些头目，
没错没错，还有宣传口的，
哎，宣传口
他排第一的那人呢，就是在光明日报干过，对，
王晨，
然后人民日报干过，而且呢，好像宣传部干过。他就是有好多是跟中共的宣传口径等等，他里边起到非常重大作用的这样的人。
对对，还有那个曹建明嘛，很早的时候是说是因为是杜鲁道那边的人嘛，王小丫嘛，小丫，对，小丫的先生，
对
吧？
对，
当时这个东西老公啊，也被大家这个小丫每天对老公的这道题目要答对了，下个就奔100万去了。
是啊，
每天搞这个题目是吧？所以呢，这十四个实际上他本身他也是跟中共习近平本身就是中共的干部，
没错，
对吧？那所以现在也意识到，从他们历史背景看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咱们关键看就是美国真正的第一中共人党的合法性，把它合法外衣给扒掉了。
没错，
你就是一犯罪集团嘛，是不是？所以你这里面都是领头的犯罪头目嘛，是吧？不是什么人民民意的代表，这是一种清晰的认识。第二个什么，就是我说的叫精确打击，叫精确打击。如果说人大副委员长这一层动了，为什么动？因为咱们知道这个香港国安法是6月底形成的，然后呢马上是两个星期之内开了两次碰头会，
对对，
就是这些人大副委员长在一起聚在一起，
30号对人大那通过的，然后立马开始实施，后续的好多动作就出来了，
把整个一座城市给毁了，这么多人未来和他们的前途和他们子孙都给毁了，
一点
后代后代都毁了。
就这一点来说呢，虽然美国也当时是付出了一些牺牲嘛，就是他的美国那个金融机构在这块可能有一些损失哈，
对，
但是不怕这个。因为这个美国立国原则里边人权自由等等的哈，这个在香港一个对中共还抱有一点幻想的这么一个算中共的进攻西方的桥头堡吧，已经完全这个倒塌了。所以呢，美国要开始采取行动。那么川普总统呢，等于是不是光说不练，说等于提前给你打个招呼，但是现在动作开始高密度的击出。
对，
人大下边这个副委员长一共14个人全塌掉之后，就等某种程度上等于上边那个呢，就是胳膊掰折了，腿掰折了，身子全没了，就露个脖子，就是栗战书在那块，
对，
就基本上等于啊，他那个整个就全垮掉了。那么下一步还会动谁？这个是现在大家猜测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已经把这话都说出来
了，您再说，您再说，
这栗战书肯定是下一个目标，准备跑了。
是，
但是动栗战书呢，有这么一点呢，因为他现在目前在中央的整个的中共的整个叫权力高层来说，排名应该排到
第三位
的，是吧？是一个炙手可
热，位高权重的，是。
不仅他位高，而且咱们知道他是真正是习近平的大的亲信了，
没错，没错，
是吧？所以动他呢，就等于在对整个
中美关系就。
对中共的最核心进行打击了，
是吧？是，
他带出来以后，咱们都知道这段时间禁止中共的党员、中共的干部，限制他们的入境嘛，这实际上也是针对中共统战工作的一个打击。中共统战工作那个头去的是汪洋那里嘛，香港的问题的一个主观在政治里的主观管理是韩正。